墨子圣明，我来简单讲几点啊。这几点里面是综合我们弟兄他所说的一个大，就大架构来讲，他讲得很快，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有录音的状况下，大家再详细的重复的去听他所讲的道。因为素来我们对于神的道呢，我们听了很多都是人的道，那么对于神的道我们就会很生涩，会感觉到一下子要接受这么多很难懂，就是这么样的丰富的这些生命的道。如果就世俗人来讲，一个小孩子常吃奶的人来讲，你要他一下子吞的这么多，那对他来讲是很为难的。但是我们又另一方来想，我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他所带领的门徒或说信徒普罗大众信了这么久还是还在小孩子的阶段，为什么还会像希伯来书说的，今天你们还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不能够吃干粮，那还得需要人家把那个小孩子的那些道告诉你们，更何况如果这些小孩子的道是正确的我们还勉强接受，如果那不是真道呢，那这些小孩子根本就常常受到那种不是真正的那一个灵粮的喂养，它里面已经积了很多毒素，所以要把这些毒素先排除，这要花很大的一种内省的功夫了。这种内省的这种很大的功夫，就是他这里讲的要努力。我们对神的道，我们是不是能努力的把要把它吞进去？你先得还要把你努力的把自己的那种毒素要把先排出来，这个叫做自卑。耶稣讲的道实际上也不是很难，他只在强调，如果你像文士法利赛的，他的传统满满的，但是他们本身是一个贪财的、自义的，那这两点的话，你要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思维、做法，在当时的民间却成为最为正统的这种说法和做法。我再讲一遍，财富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对今天的世界来讲很难通过了。你说信心看不见，财富是可看见的，也非常好用。财富所代表在人的，不是只有光光是让人家活下去的吃喝问题，还有他的本钱，他可以换这些东西来吃。财富带给人的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稳定安全感，这种稳定安全感事实上就等于信心一样。所谓的信心是什么？希伯来文的信心就是稳定安全感。圣经上说我们只有凭信心，就是对神的话的这种信心，也就是说对神的话的一种稳定的支持，你是以神的话做你的安全感。但法利赛人是以今世的财富，好像那无知的财主或是那一个少年官的那个财主，他们也想进天神的国，但他们先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把这样的一种财富、一种内在的一种心理的稳定感，他们非常的渴慕，而不是渴慕神真正的道。神真正的道不成为他们信心渴慕的安全感，而是他们认为神所赐的福成为他们最大的安全感，而不是赐福的这位神本身他所说的话和他自己成为他的最爱。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耶稣说的，为什么在第路加八章耶稣在周游列国的话，他对外人先讲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是非常重要的，它事实上它是贯穿路加福音前章 全书的。也就是说，这四种心地的人对神的道，他的回应的这个态度，第一种人是根本是不管他，不理他，虽然听进去了，但是他完全没有回应。第二种人是他有回应，他喜欢接，或是遇到有一些财富的损失，最后会遇到你的生命上的抉择问题。那这三大问题成为一个很难的坚持到底，所以在患难说，那这种患难他受不了，他就冷下去了。另外一种人就是这一个荆棘的这种试炼挤住了神的道。儒家特别讲到的是世界上的这些让他分心的事情，让他不能够专一的全力的来走上这个灾难。所以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现实，你的身体是在世上的，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家人都在世上，这人很现实的，张口开口就是要吃、要喝、要睡、要用，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办？会催逼、会压我们分心的，想要先把这件事情先干完、先解决掉了，那我才跟从主。所以从第九章那边他会谈到，让我先去跟我的家人辞别吧，让我先跟我们的家人里面，我的父亲呢，他的葬礼他刚好是死了，让我去来负责这些吧。这个都是一种造成我们分心的，从第九章他都一直在重复这些事情。另外就是所谓的财富的这个迷惑，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是法利赛人他们重视贪财，很多财主上的这些敌意，以及耶稣对门徒谈到财务上的里面的看法，以及他们要如何来使用财务，那这些呢，就造成我们内在很大的一个难点，压住我们，沾染我们的内在，让我们本来那个神的道本来是一个很清洁的，神的道是完完整整的，会让我们很得喜乐的，很得释放的，很得自由的，很得满足的，这样的神的道竟然比不过今天这些世界上的这些财富，它给我们满足。说你是怎么样的人，今天的人已经被扭曲到这样的地步，跟他讲什么神的道对他来讲没什么样的轻重，没什么样的先后，没什么样的一种抉择，就是他连这样方面他都不去思考。财富的迷惑就等同一种宗教上的一种敬拜，它给人的安全感、稳定感胜过什么道，最后都是私欲的迷惑。别样的私欲，很多人的欲望、人的想法超出神的道太多了。其中里面就是这些门徒他们已经呢没有世上的挂虑，他们跟着主，门徒啊已经把这些世上的这一些都撇弃了，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别样的私欲。这样的私欲不是走一种很坏的那种所谓说去贪别人的财产啦、啊，或是去杀人啦、啊、放火啦、啊、去做一些淫乱等等这种欲望，他不是在讲这种而已，他在讲另一种以人的一种意思来推测神的道，就像彼得所做的，他认为耶稣这次不应该上京，上京去死这种事情根本不是他心里面所想的，然后他就以他的意思来阻挡。彼得都会如此了，何况其他的人？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时候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要带领我们进京的，既然要进京那当然就是要来德国嘛，啊，既然要德国我们就是做他左右相嘛，那我们今天就来争卡位，谁卡得早卡得大，那谁就得到这么大的荣誉。你说我们今天的人没有这样心态吗？一般的信徒我不敢讲，但是我们一般的这一个传道者或是牧师引导者，他们也会到我们说家的地中说的，耶稣真的担心 他们这一些传道人传道传久了，跟主跟久了以后，他们也一定会想，我一定要在将来里面的得荣耀一定会很大，因为我已经跟了主跟了那么久，不会偏心那么多，哎，那我一定会得很多，比别人得更多，至少我一定能进去。如果我不能够进去，那至少我在外面也要装的我真的是能够进去，这样的一种问题，在冲篇这么一大段的里面就会不断的来重复。耶稣有时候会对众人讲，然后马上又转过来他会对门徒来讲。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门徒也可能会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的，最后变成假冒在演戏。所以路加福音他确实他在告诉我们，第四个真正的一个好心地的是坚持到底的。简单讲一句话，你坚持到底你就赢了，那你不坚持到底那你就在外面吧。因为第四种就是说把那一种神的道放在他的美好一个又良善的一个心的里面，他在讲心，那这样的心地里面是好的，能够承受神的道，有点把它忍耐的坚持到底的那个含义，把它坚持到底。那能坚持到底就是对患难压迫的试炼他通不过，对于那些财富对于所谓的其他的世界的事情他能够呢把它胜过，那人家自己的意思他都把它放下，完全的摆上，只以神的意思，也就是照着主所要教导的去跟从他，天天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样的一种心思啊，一生天天的坚持到底。所以我才能够告诉弟兄们，也自我安慰，道理虽然不难，难在你天天，你能不能天天坚持一件事情，就是你天天在祷告呢？不必你太长久，但你是不是天天起来就祷告呢？而祷告不是随便的祷告，而是真诚的在神面前祷告呢？有的人的祷告会像文士怀里上那种祷告，他会看别人，他会比别人自己做得到，但耶稣认为真正的祷告是什么？谦卑的像税吏一样的祷告。但另一种的祷告是他要坚持，像那一种他无法可靠，他只有靠神，好像那一个穷寡妇，他只有来找这个根本就是糊里糊涂的随便判了这样的一种官员，天天来参谋他，那就是信心。也就是说他不断的他来做这种重复的祷告的事情，他认为圣经上说这个是信心，这个是好心地，他就是人啊。所以除了内在的谦卑的不要去看别人，我们只看我们自己还做不到还做不够，然后我们只有不断的在神面前求怜悯之外，还有就是你要继续坚持到祷告的事情是这样子。说实在你不要小看祷告，今天的基督徒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跟神之间他的祷告的这种亲密度太少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就是他知道祷告他也不愿意用心去祷告。那你说路加福音里面从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一直到这里来讲那样的祷告坚持到底，为了神的国度他在劳累了劳心呢？你没有这样在神的面前神的圣灵的里面你在那边祷告劳心劳力求神帮助你，你怎么应付得过今天这么大的逼迫？你怎么应付得过这么大的一种世界的残雷失意的这种迷惑力量？你觉得胜不过的。所以祷告成为我们今天进神的国你要奋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再讲一遍，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不像耶稣一样，耶稣他的祷告他真的花了功夫啊，他的得胜的秘诀也是在乎祷告。我们圣经那记载说耶稣在第一次记载圣灵降下的话是在他受洗祷告的时候他做的，再来他又讲到他跟三门徒上山去遍冒祷告的时候也是他祷告的时候他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形态变了，哎，好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原来的神的荣耀显现出来，也是在祷告。 过耶稣基督，他要面对十字架的这种征战，最后的祷告，他就是以在客西马利亚那种整夜的三次的在神面前拼命的祷告。说很多人说耶稣是神，耶稣反对这种说，他是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从差来的。法利赛人认为说，那耶稣是人而已吗？啊，只有神才能够来赦人罪呢？怎么这个人可以赦人罪呢？耶稣就要更做这种错误。如果只有神才能够来赦免人罪，而人只是完完全全只是为了我是被赦罪的，所以我得了恩典，那神给我恩典啊，那我今天就可以呢，轻轻松松的、自自由由的来做世界上这些所谓的世界上的事情，这些财务上的事情，按照到自己的意思来对神的话的讲解，好像我们是法利赛人一样，那就好了。那还要耶稣干嘛？耶稣来就是要更正这种错误，把这样的错误更正，不简单，他要付出流血的代价。门徒跟从主也要付出流血的代价，要更正这些传统的错误，也防备将来自己也变成这样的法利赛人。真的自己要好好的来谨慎奋战，你才能够守住神的道。所以希伯来书他特别讲第三章，如果我们把我们所盼望的、有信心的坚持到底，这就是神的家。但是有人会像以色列人，他在旷野的人生道路里面被罪迷惑，他变成恶，本来是善的会变成恶，因为有罪而会迷惑。今天的世界也很多把我们变成了一个，主耶稣在这里第十三章的二十七节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以下这一句话说，你们这一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作恶他原来意思说不义，不是义的。什么是不义？不义的照神的意思来讲的话，就是他是犯罪的，违反律法的。那这些人怎么变成这样的人？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律法所要求的公义，不只是说我今天等等，那我就是义了。圣经上讲的那个实践，是要以耶稣基督的标准来看实践。而这样的标准是什么？对于少年人的观来讲，他真的是付不上那种主耶稣所要的那一种代价，因为他太今世的财钱太多了，他的世界就是他的钱财，他没有办法拿出来，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来跟耶稣，所以财主成为我们今天的很大的难处。难道你不晓得吗？财主成为你的神明了吗？什么是神明？他在你里面的心中的地位是什么？就是你的神明了。谁过了这一关？太少，得救的人太少。因为很多的人，他得到这个世界，他的家人也认同他了，可是他不被耶稣认识。本来耶稣认识他，因为他在受洗的时候，耶稣接纳他为神的儿女。现在耶稣不认为他这样的人是他的儿女，是作恶的人。关键在哪里？他为什么变成在外面的？由里面变成在外面的。很多基督教的朋友他说，我们永远就是耶稣的儿女，你永远是吗？那为什么这里会记载你变成在外面的作恶的人？他说他作恶的人，这些人是他没有跟耶稣嘛，他不信耶稣嘛，绝对他不信耶稣，他信耶稣，因为他耶稣在这边讲，他曾经在你主的面前吃过喝过，怎么说他没有信耶稣啊？今天很多人也讲说，我们在守主的晚餐，在吃圣餐，怎么没有？这些人都信耶稣的人，那么你在我的街上也教训过人，耶稣在街上教训的，那表示他也一定是在外面去听他的道理。说实在还蛮好的，可是我们今天人真听过主真正纯正的道吗？有吗？听的不过是文士法利赛人或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道。你真的听到真正的道吗？好吧，我们假设说你真的听到耶稣说的道，但是耶稣对你说，这样还不过，还不足过，连那个财主那个少年官，他还如果照一般来讲，他真的是世上的完人呢，但耶稣来讲，他还缺少一件， 啊，光这一件他就不过进不去，你不怕吗？我们还不怕不以为警戒吗？事实上人家不会听我们，就像当初的犹太人，他不会听耶稣的，为什么？因为还是在在乎传统的那种毒素，以及我们要把神的道完完整整的、方方正正的、纯纯正正的放在人的里面，然后成为我们的生命灵粮，好像种子一样的，那你就必须要照着耶稣所说的，也就是耶稣已经老早讲过了，他在第九章的二十二节和讲得很清楚，他人子一定要完成救恩，必须要受许多人的苦，他才能够得荣耀复活。那你们呢，如果要跟从我，你们一定要舍己。舍己在我们的弟兄有曾经讲过，说活论自己，活论自己什么？活论我们自己生命、世界以及家人等等其他的。这个如果你不活论，先不活论掉，你还有很多重担，你没有办法背十字架的，因为你背的不是十字架，你背的不过是世界中重担。那你怎么能够来跟从耶稣？你不能跟嘛，因为你的重担还在嘛。所以不先所谓的舍己，意思就是说你不先把自己这种重担先拿掉，你怎么可以背起主耶稣的另一种担子呢？很多人就说没有啊，那你说你是基督徒，他说自己轰自己骗自己骗别人，神可以骗你骗吗？骗不了，骗荣耀归于神。